收入出现问题的话，这种经济上这种苦干，另外还有我们身体也会有各种各样毛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来没生过病，不会吧？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说法，都是用风这个字打头，就说小时候10岁20岁是风趣天真，然后30、40岁是风华正茂，很多人都风华正茂的时候，然后50、60就开始风湿骨痛了，就是我们这种人，所以这个身体也会慢慢的枯干，那么在座的呢，你跟我一样，我们今天能来到这个店里面来敬拜神，我们要给自己一些鼓励打气，说我们做的还挺不错的，真的，是因为神会喜悦的。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很顺的时候，家里出现喜事的时候、好事的时候，他们特别愿意来教会。然后呢，但是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或者夫妻关系，或者说是工作上出现问题，儿女，他们就不来教会了。这个非常可惜，也可能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就说家丑不可外扬啊。或者呢，他们想要自己花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些目前的这些挑战。其实你来到殿中，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想想，他来寻求他的帮助，我想是比人的帮助会更大。所以我们要向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学习啊，来敬拜神。从今天的经文里呢，我们很快可以总结到这个。从枯干到医治的三部曲，就是第一，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要看到问题，看到我们的缺乏，承认我们的枯干。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带着这枯干的生命来敬拜神。为什么要敬拜神呢？就是相信神是值得、配得敬拜和赞美，因为他是一切生命和恩典的源头。它是一切生命和恩典的源头。这样第三呢，我们就会蒙神的恩惠，就可以得到神的医治。所以这就是很快可以你可以看到的这个从枯干到医治的这个三部曲。那么等会我们会进一步下去分析，我们呢现在就很快我想跟大家看一下应用。也就是说，既然敬拜那么重要，那么什么样的敬拜是神喜悦的，就能讨神的喜悦。那么最近黄牧师的一系列的讲道都是跟敬拜有关的。上个星期他讲是我们敬拜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在那之前是下雪的之前，他有次讲道讲的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段对话，说神所喜悦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那次讲到我记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呢？他那天正好是我带敬拜，我带完敬拜我就回去坐在那，他就开始讲道。讲道的时候他很快就切入主题，他还引用了一个别人的一个 quote， 说是 You are what you sing， 就是说人如其歌，你唱什么样的歌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选歌非常重要，你唱肤浅的歌就是肤浅的基督徒。因为我刚带完歌，所以我就坐在那，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选的歌太肤浅了？然后我还觉得他讲的时候也对我这边瞟，然后这是夸张了些，他没有，反正我自己汗都要出来了。我觉得他也没说错，就的确是我们选歌很重要。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来敬拜神的这个心，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用这种省察的心，用敬畏的心这个呢，我今天因为我在敬拜团队侍奉，所以我今天就从敬拜团队这些团员身上真的看到很多，看到神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呢就是从他们的亲身经历，我就想总结出什么样的敬拜能讨神的喜悦。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省察自己的敬拜。刘家姊妹她这一章下一章 这是 Kate 照的照片，最左边是刘家姊妹，然后中间应该是建英，然后还有玉荣在那边。刘家姊妹呢，她去年加入我们就敬拜团队，她可能是最新的一个队员。她和我们分享过她的一次经历，她刚来这个敬拜团队，她是学习打鼓，打鼓。她呢有一次星期三来练习的时候呢，她可能准备不是很充分，然后呢因为又刚来，跟我们的这个原来这些团员她这个配合啊可能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有一首歌他打的鼓跟我们的其他的唱歌啊还没有配在一起，所以受到了一些批评。可能是有人说哟你真光啊，你们敬拜团队很厉害还要批评人呢，我们有时候会。他回去以后就觉得有点委屈，然后但是呢他后来分享说，他说我后来就反省自己，省察自己，觉得呢是我的问题，他讲是因为我准备充分不够，我的态度不够认真，他说所以敬拜神的态度不够认真。他后来几天在家里就一直在练，一直在打鼓。我估计他的先生海峰那几天带着那个消音耳塞在家里，他就蹦蹦蹦蹦蹦蹦就一直在打。后来呢他分享，他说后来的周五和周日的敬拜就是我们配合的相当的好，而且他在敬拜的时候，他说他就有那种喜乐，那种平安，他觉得神就在直接对他说，他在这里打鼓的时候，他说神就直接在跟他说，你做得好，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敬拜。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然后呢，他就说他的感觉是，他说他觉得敬拜神服侍神就是你付出多少神就给你祝福多少，你付出多少神就给你祝福多少，这是他的那个感受。我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我就说刘家其实这个姊妹她是因为在省察自己，她敬拜神服侍侍奉神的时候，她愿意省察自己，看到自己的缺乏不足，然后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寻求帮助改进，然后神就喜悦她，赐给她这个平安喜乐。所以我们看神有的时候赐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啊，不见得就是好像疾病得医治，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生意发财，神更看重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永恒，然后他很多时候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有更好的品格，所以他很多时候赐给我们这种特别的平安喜乐，或者说是侍奉的热情，实际上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特别的恩典。所以讨神喜悦的敬拜呢，是省察自己的敬拜，是悔过的敬拜。相反，这个圣经里记载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呢主耶稣说他们虚伪，因为他们外表非常的光鲜，然后呢他们每周来到殿里边，连所谓敬拜神实际上是他们一个社交活动，每个星期一次的，然后呢他们来了以后是一个炫耀自己很属灵很有知识然后很成功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另外他们还会来经常去查看有没有来犯错误的人，有没有他说主耶稣是不是在安息日要医治病要找茬，所以我们教会要有这样几个人我们就很不舒服，和我们主日来有人天天盯着你是不是这个呢我们刚才就分享了我们应用的第一点，然后呢我自己呢想就是穿插一下深入一下，为什么呢，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到这里我就在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这个经文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他是一个事件，假如我们用这一个事件来说推广到一个很普遍的应用，会不会太片面，会不会说是以点带面太片面了，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说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查经啊在说应用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里要进一步深入下去，那怎么深入下去呢，我就因为这里讲到的是主耶稣他行医治的神迹， 所以我就想把主耶稣行的所有的神迹都来看一下，分析一下，然后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规律，能不能找出一些这个共性。但是呢，我查到的所有网上啊或者书里边讲到主耶稣行的所有的神迹，多半都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然后呢分类呢也大同小异。比如说我这本圣经里边就有关于主耶稣他所行所有神迹他的分类，一般也比较笼统，就说有一类是医病赶鬼，比如说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医治这个右手枯干的人。还有一类呢是让死人复活，我们很有名的就是让拿撒勒复活，还有那因的那个寡妇，他的独生儿子死了以后主耶稣也让他复活。还有一类就是超自然的能力，平息风暴，让把水变成酒等等。但这个呢对我想要问的问题呢，就是并没有解答我想要问的问题。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就是主耶稣是就是好像很随机的对任何人行神迹，还是他特别喜欢在某些场合对某些人行神迹？所以就神是不是会在特别喜欢在某些场合对特别的一些人，他喜欢给一些特别的恩典？这个呢是我要问的问题。我一开始也没有答案，我就说那我就来做一下这个功课。四本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37个不重复的神迹。因为要对比这个四本福音书啊，所以有些人出来的这个数字可能稍微有一些差别，也许是38个、39个，这个差一两个没关系，因为不影响这个统计这个结果。另外福音书里也没有把主耶稣他行的所有的神迹都记下来，所以这样的分析肯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呢，既然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些神迹奇事，我觉得一定是很重要，一定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值得我们去深入一下。所以允许我这个理工男，然后呢就把所有这些神迹呢分析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分析的有错误不对的地方，你们会后可以来找我，来提醒我，然后可以鼓励我去上神学院。这回我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这回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那么总共37个没有重复的神迹，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复活，这个呢就单独作为一类，是神行使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以所有其他神迹都是因着主耶稣复活这个大能而产生的结果，所以这个呢单独分一类，我们就不详细分析。那么还有36个，这36个呢我把它用表格列了以后，查考了以后，有18个是因着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求，来拜他求，这样主耶稣就行使了神迹。还有18个是主耶稣主动行使的，就是没有人，好像没有人去求，他就主动。比如说那个拿因的妇人，他的孩子，他的独生子死了，主耶稣就动了怜悯。还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主耶稣也主动去给这个右手枯干人行使的。所以实际上我得到这个答案就已经很震惊，也很高兴，很兴奋。为什么呢？下一章。对，这个呢36+1啊，这个呢就是，所以18个是祷告祈求，18个是耶稣主动。这个为什么我看了这个答案也非常高兴呢？因为在圣经里啊，这就证实了圣经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原则，就是是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这个在圣经里保罗有一段经文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的信，就是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或者说这两条轨道。 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这个呢，就在主耶稣行的这个所有的神迹里实际上体现了，这是完全主耶稣的他的恩典。这个呢是凭着人的信心到了主耶稣面前去求的，所以得到这个答案我真是非常高兴。所以圣经真是很奇妙，它真是没有矛盾的，你要深入下去你能挖掘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那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十八个我们来看十八个祷告祈求的，其中有六个呢是当人在祷告敬拜为自己在求的时候，因为这都是祷告祈求来的，然后主耶稣就行使了神迹。这里呢其中有个例子，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应该是第五章，有一个长麻风病的人，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求说，主你若肯我必能让我得洁净。主说我肯，所以是这人来求。然后还有十二个呢是代祷敬拜，这个很重要，你看有十二个呢。代祷敬拜就是说有人来到是为了别人来到主的面前去求。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也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说有一个摊子主耶稣在一个人家里聚会，他有几个人抬了一个摊子来进来，想去到耶稣的跟前，进不了，他们就上了房顶把瓦拆，然后就把这个人坠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主耶稣就医治了这个人。你看他这个人摊子他根本没有能力来，所以呢是人给他带着来的。然后里边还有就是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他就来求耶稣，然后耶稣就医治了。所以这种是人代祷的这个例子挺多的，有十二个。然后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点，那么主耶稣主动的这个又可以分成六和十二，有六个是在会堂里或者在主耶稣身边听他讲道敬拜的时候主耶稣主动行的神迹。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得医治就是这样的，他就在会堂里敬拜神的时候得医治。然后还有十二个呢是门徒培训就是主耶稣要招门徒的时候他比如说他见到彼得正在那打鱼身边没打着，主耶稣说你到那边去打，然后彼得就打了很多的鱼，而且那个网都快要破了。然后他行这样的神迹是为了给门徒们一个功课，所以说彼得你跟从我，然后呢我以后要让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他很多这种神迹他是为了要做门徒培训用的。所以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祷告和敬拜是就两个是不可分割的。他来祈求的人啊很多都是匍匐在主耶稣的面前来求因为他就是说祈求的时候你要把神当神要敬拜他，然后你祷告的时候呢你敬拜的时候呢是用祷告的心，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些诗歌实际上都是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的，都是祷告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了。所以下一章的话也就是说十二个是我看到十二个是敬拜祷告，然后神迹就自己祈求，主耶稣呢就行神迹在这些被祈求的人敬拜的人身上。那么还有十二个是敬拜祷告，在为别人代求的时候主耶稣的神迹就行在那些被代祷的人身上。那么还有十二个呢就是当门徒们跟随主耶稣与主同行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主耶稣就有行各种各样的神迹让他们经历到。所以这里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就是学习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啊他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得医治的确是主耶稣的心意。我们从分析主耶稣这个所有的神迹我们看出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今天从经文里总结出来的这个从枯干到医治的三部曲啊，也是有充分的圣经根据的，因为三分之一的这个神使的主耶稣行的这个神迹特别的恩典是给那些敬拜祷告的人，然后三分之一是敬拜代祷的人，然后还有就是三分之一是行在你侍奉主与主同行的时候，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证实了我得到这些答案真是挺高兴的，因为的确我们今天用这个例子用右手枯干的人得医治是有圣经根据就是。那我们再回到应用，就是什么样的敬拜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刚才用刘家姊妹的例子呢讲的就是省察自己的敬拜，我们现在呢我们再举一个就是舍得付代价的敬拜。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举例子，它叫秦梦瑜姊妹，英文叫 Gracia， 那这是我们志峰弟兄还有伟明弟兄啊。秦梦瑜姊妹她是去年秋天大概加入我们敬拜团队，是个比较新的队员，她来刚参加的时候呢她有一个挺小的一个 baby， 是一个小婴儿孩，非常惨，妈妈爸爸哄是没有用的，所以周三练习的时候啊他需要把这个婴孩哄着了以后然后呢再赶来跟我们一起练习敬拜。他被安排到周五敬拜或者周日敬拜的时候他也是早早的赶来，把小孩安顿好就早早的赶来和我们一起来练习一起敬拜，所以我真是他就每次歌练得非常认真，我就非常感动，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愿意来敬拜神，为什么他是一个这么不方便的有那么多不方便的人怎么会愿意来侍奉神敬拜神，后来我明白因为他是愿意付上代价来敬拜神，他呢那么神就眷顾他就祝福他而且使用他，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过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梦瑜姊妹她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们觉得她好像不光是用歌喉在唱更是用心在唱，而且很多时候好像神的灵在她与她一起在唱，所以我想她的灵一定被神触摸到，所以她就有来那种感动用她的生命在唱歌。我想这个他呢没跟我们分享过他的这些经历神的这些恩典这些经历，我想有一天他会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也在期待。敬拜团队呢不光是梦瑜姊妹，我想我们比如说 Sabrina 姊妹，她常常周五我们7:30要赶到那个团契那边，她是刚下完班赶过来的时候常常是晚饭都没有吃，所以还有我们的诗情一辈姊妹，然后志峰建浩玉荣李庆等等，另外还有就是音响招待投影的像玉晨他们也都早早的来到教会来做预备，所以他们都付上代价。那么在梦瑜姊妹身上在教会这些同工的身上我就真是学习到就是蒙神喜悦悦纳的敬拜就是愿意付上代价的敬拜。但是有人问了就是说我也敬拜了我也来敬拜了我也祷告了我也参加了教会的侍奉团队，但是好像我没有经历到神特别的恩典，或者说我可能以前有一点经历有点感动有点平安喜乐好像慢慢怎么又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真是挺好的问题。有一本书叫 The Tipping Point， 翻译过来就是转折点或者叫拐点，它这个很形象的概念就是有点像一个天平，天平是平的，然后 两边放了两个很大的东西，但是你只要在一边加一点小小的一点点东西，它就失去了平衡，是不是？这叫就 tip 了，叫倾斜了。所以 tipping point 就是转折点。这是作者是叫 Gladwell， 是加拿大的一个记者，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大的事情发生，大的事件发生，往往是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事，然后作为导火索，慢慢慢慢就引起了这个大的事件。这个呢，他呢这本书里呢，他就深入的探讨了社会学里边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叫 Broken Window Theory。 Broken Window Theory 就是破窗户理论。什么是破窗户理论呢？我给大家就举个例子，纽约80-90年代治安相当不好，有些人到过他的 Brooklyn 那边地方去过，然后这边90年代也不好，那些街道都是窗户都是破的，然后墙上都是涂鸦，就是当时的地痞小流氓，他们想抢占地盘的话，就是把窗户打破，然后墙上涂鸦，地上丢上那些酒瓶垃圾，慢慢这些正常人啊就搬走了，然后商业也慢慢搬走了，所以这些地痞流氓还有吸毒的就把那个地方就占了，犯罪率也增加。后来90年代，Giuliani 他被当选为市长以后啊，他就抓这个治安，抓治安的话，他就用的就是这个破窗户理论，他就跟这个商业、跟这些店面、跟居民、政府跟这些合作，就是把这些窗户全都修好，然后呢把街道也清理干净，然后窗户一旦被打破，他们就把它给修好，所以那些小痞子来经常还是把它打破了，但是他们就很快又修好，然后久而久之，这些地痞流氓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就跑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慢慢慢慢这个街道的面貌就改变了，这些很多居民就愿意搬进来住了，然后商业店面也人气越来越旺，所以这个呢犯罪也大幅度的下降。所以我去年8月份去纽约那边坐地铁，还有晚上在街道上走都没有问题，真是治安挺不错。这就是Giuliani 这个市长用了这个破窗户理论。破窗户理论实际上就是我们中文术语说的，就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当然它是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小洞补了以后就不会再吃苦了。那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不完全的，都会有很多破碎的窗户。那么有的是很大的大洞，可能大窗户破了，可能是不好的心思意念、贪婪啊、嫉妒啊、骄傲啊、沉迷于色情啊、吵架不和解，或者说是没有饶恕人等等。实际上有些大毛病啊，我们只要省察自己还挺容易意识到我们的问题，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认罪，神会饶恕我们。就是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小洞，我们自己肯定意识不到，也会一样把神的恩典给漏掉。所以神给了我们恩典，这些小洞慢慢破窗户，把恩典漏掉，那我们慢慢平安喜乐就少了，抱怨就多了。所以这就是破窗户。然后我观察到我们教会一个小洞，一个小的破窗户，就是迟到问题。这就是一个破窗户。这问题也没多大，为什么呢？我们就牧师或者讲员坐在最前排，等我们敬拜赞美完了以后，他们上台来一看，哇，人很多，很满。他们也不会意识到，但是我在敬拜团队，我2年前来真光的时候，参加这个敬拜团队的时候，我们往往2点钟站在这敬拜的时候，底下坐的人不多，特别在星期五，在团契那边8点钟敬拜，我们有时候那边我们在台上站的敬拜团队的人，往往比底下的人还要多，但是2019年呢？2019年我们真是好很多， 我们两点可以准时开始，然后来的人也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自己鼓励打气，我们2019年要做得更好，就是把这个破窗户能够修好，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把神的恩典漏掉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就是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内容是比较多一些，你看我们讲到了从枯干到医治的三部曲，就是生命枯干的人，敬拜赞美神的人，到得神医治的人。然后我们又分析了主耶稣的神迹，我们看到三分之一的神迹是当我们在敬拜祷告的时候，然后呢神迹，我们为自己祈求的时候，神迹主耶稣会有神迹发生，他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有三分之一是敬拜赞美在代祷的时候，这个呢对我有一个启发，就是以前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三有个祷告会，然后呢以前呢我也不是才意识到祷告会有这么重要，就还没有分析这个神迹启示的主耶稣这个神迹这个之前，我们往往我们自己有事，自己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我们一般会给自己祷告的。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经历，都会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但有的时候坐在那，你说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好像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的祷告，觉得那是不是对空气说话没有用？不是，主耶稣有三分之一的神迹都是行在是代祷，你祷告了就真有作用。那边的人，你祷告那人一病被医治，疾病被医治，或者你祷告的事被成就。所以这也是神的心意，他看重我们的代祷。为什么代祷重要？我后来在想，你看他那个圣经里写的这些被代祷人，多半都是瘫子、瞎子、瘸子，他们象征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罪非常的严重，或者我们受到的打击非常的严重，重到一个程度我们身心灵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都没有力气，没有愿望，也没有精力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一个人就萎缩在家里，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那时候弟兄姊妹来扶持，来拉一把，来代祷，甚至把他拉到教会来敬拜，就是非常重要。所以这就为什么代祷也很重要。还有三分之一呢，就是侍奉神，与主同行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的讲的枯干到医治，这个右手枯干的人被得医治，也是神的心意。最后我们讲了两个应用，就是省察自己的敬拜而且有附带价的敬拜。最后呢我在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伟民弟兄大家都很熟悉，他给大家做过见证在这里，然后我这里再补充一些，从就是我的观察，两年多前他的工作和生意出现很大的问题，然后是 Frank 弟兄带着伟民来找我，然后呢他的问题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也没有能力帮上什么实际的忙，真的。然后呢我就送给他一本圣经，说你来教会来寻求神的帮助。他带着全家也就真的来了，来了以后呢，而且他很认真的追求神，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替他高兴。但是呢他因为公司的问题有遗留下来的很大的债务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那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债务，挺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是去年初的那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说我想加入敬拜团队，我非常高兴，我说好啊，然后他就加入。但是我实际上当时是有疑惑的，我在想他是一个，他那么忙，他要打好几个工，而且他又有两个小小孩，他要面对那么大的压力，还有他的家住的是挺远的，是可能是我们教会住的最远的家庭之一。我说我们周三要练习，周五主日都要早来，他行吗？他可以来吗？ 但是大半年过去了，他是敬拜团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之一，真的，而且每次都练习非常的认真，而且他也开始在台上练习带敬拜了，他带敬拜，他在台上唱诗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对神的盼望，对神的信心，这非常感人。所以他经常他在上面唱歌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底下做音响，做投影，我看他，我就在跟神呼吁，我说：“神哪，这样爱你的人，单单信靠你的人，愿意敬拜你的人，你还不施下恩典吗？这样爱你的人，你还不怜悯他吗？”所以我常常就这样跟神的祷告，跟神在呼吁。但最近呢，我听到他做了见证，他的债务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减免，所以他的生活工作呢正在慢慢的走向正轨，所以伟民呢正在经历神给他的恩典。我们就把这一切都归荣耀给神。伟民就是活生生的圣经里写的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伟民带着这枯干的事业、枯干的收入、跟合伙人这枯干的关系，他呢来到殿中来敬拜神，巨大的债务、巨大的压力都不能阻拦他来这里敬拜神。所以呢，神呢就喜悦这样的人，他就赐特别的恩典，愿意赐特别的恩典给付代价愿意来敬拜他的人。所以我在敬拜团队跟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像伟明、刘佳、孟瑜等等，都是神的恩典，真的，我从他们身上真是学到了敬拜的功课，我真是从他身上学到敬拜的功课，让我亲眼看到神的话是可信的，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2009年通过敬拜、通过祷告、通过侍奉神，能够更多更神的经历神的恩典。好的，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大家。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就是你赐给我们的圣经，透过你的话语和你所行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喜悦敬拜祷告侍奉你的人，你医治你所喜悦的人，你赐恩典给你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省察自己，承认我们的过犯和生命的枯干，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们也愿意付上代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知道这都是你所喜悦的。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能更深更多的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